各位朋友，今天我给您说一说绿茶当中的名品碧螺春。碧螺春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，有一句话叫一嫩三鲜香百里，说的就是碧螺春。这一嫩指的就是芽叶的幼嫩。说起这个碧螺春呢，尤其是采摘碧螺春的时候，这是非常讲究的。五个字儿是至关重要的，叫摘得早，采得嫩，捡得净。怎么理解这九个字儿？摘得早，什么时候采摘这个碧螺春呢？这是有讲究的，时间早了不行，晚了也不行，大约是在每年的春分前后开始，一直到谷雨前后结束，必须得卡在这个时间段里。这就是摘得早。怎么叫采得嫩呢？怎么为嫩呢？多大算嫩呢？这里面呢，如果我们用这个数值来衡量，有人给规定的大约呢是 1.6 厘米到2厘米的这个芽叶，大约长到这个长度时候把它摘下来，长于2厘米的不行，或者小于 1.6 厘米的也不行。这就是得采的嫩，只有在这个区间度的这个芽叶，这才算嫩芽。怎么叫捡得净呢？不是说示范在这个时间里采的叶是这个规定长度就可以，得拿回来之后进行及时精心的这个筛选，不符合的还要去掉，保持芽叶均匀一致。所以说呀，这个碧螺春从这个采摘开始做工是非常的讲究。咱们说这个讲究可不是说将就，而且您要仔细观察这个碧螺春的种植还很有特点的。大多种植碧螺春的人会把这个茶树和果树交错种植，桃树啊、李树啊、杏树啊等等等等交错种植，就使得这个碧螺春有了天然的花果香气，这个根脉是相通的，茶树和果树枝叶相连。所以说这种种植方式在其他的茶区呢也是不多见的。碧螺春呢主要产于是江苏省苏州市吴县太湖的洞庭山，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吴中区，所以这个碧螺春呢又称之为洞庭碧螺春。当然现在像什么贵州啊、江西一带啊也有生产，而且这个品质啊也不错。有人可能问了，说为什么叫碧螺春呢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就是因为您看这个碧螺春这个外相，上好的碧螺春这个叶条是紧密的，卷曲似螺，弯曲的，就好比那个毛螺一样，而且鲜嫩整齐，色泽银绿，遍体白毫，这样的算作是上品的碧螺春。那么在冲泡碧螺春的时候，其实它和冲泡西湖龙井是有一定区别的。比方说这个水温，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水温呢？在这个泡茶的过程当中，其实除了茶品的不同，甚至呢这个茶皿的不同，就是用什么茶具可能也有讲究。还有一点就是水质和水温。 我们在讲龙井的时候，曾经我们提到过，南方的水质和北方的水质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冲泡西湖龙井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了大约需要这是80度的水温。那么冲泡碧螺春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水温要略低于冲泡西湖龙井啊，要比冲泡龙井那个水温呢要低一些。碧螺翡翠太湖美，心语银香云水闲。喝一杯碧螺春呢，就如同在品赏一位传说中的江南美女一样。有人用清纯来形容碧螺春，也是很恰当的。关于这个碧螺春呢，它呢比较适合于家庭啊办公用茶。您看前不久电视连续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岚4》，说这个乾隆皇帝到柳树沟找梅香姑娘，喝的也是这个碧螺春。说到了碧螺春，其实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，也是一段呢凄美的爱情故事。据说很久以前，在西洞庭山上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叫碧螺。这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心地良善，乐于助人。周围的邻居谁家有个什么事儿啊，需要帮忙啊，只要找到碧螺姑娘，碧螺姑娘绝无二话。而且这个碧螺姑娘嗓子还好呢，天生的爱唱歌，歌唱的也动听。您想，长得又漂亮，又能歌善舞，心地良善，乐于助人，这样的姑娘，周围的邻居谁不喜欢呢？无不挑大指称赞。那么在东洞庭山上有个小伙子叫阿祥，每天呢以打鱼为生，正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这小伙子也有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跟这个姑娘相似，好打抱不平，路见不平，遇到谁家揭不开锅了，打来的鱼分文不要，就把这鱼送给人家。走到半道上遇见谁欺负别人，小伙子过去，就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大伙也非常喜欢这个阿祥小伙子。您琢磨琢磨，在西洞庭山上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在东洞庭山上有个帅气的小伙子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时间一长，就有那乡亲呢给这两个人呢中间牵线搭桥，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如何如何棒，说有这么一个姑娘，这姑娘如何如何好，有人就往一块给撮合。封建年代啊，人都迷信，不像说现在说搞对象啊手拉手，过去可不行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俩人也有主意，就是以这个打鱼为由。碧螺姑娘呢到这个水边上织渔网唱歌，小伙子每天呢哎就在这儿打鱼。所以呢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呢就有了共同语言。时间一长，互生情愫，两个人对于对方啊都有好感。只不过由于封建年代的这个思想束缚，两个人都没捅破这层窗户纸。可是周围的邻居呢无不羡慕，都希望这对儿啊能成。这叫什么？好心感动天和地呀。平常你对别人好，别人自然而然的对你就好，所以大伙儿也都高兴。 周围的邻居纷纷给这俩人啊创造条件，制造机会，让这俩人多在一块儿。各位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叫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正当碧罗姑娘和阿祥两个人呢如胶似漆，这个感情日益升温的这么个阶段，出事了。那个时候出什么事儿？感情啊，在这个太湖当中出现了一条恶龙。这条恶龙是兴风作浪，动不动的啊，就跟这个两山的百姓就说了，说每年你们必须给我进贡一对童男童女，要不然的话呀，我让你们永无宁日。别的别说，我一不高兴，我把这水翻上来，就把你们的田地给你们淹了，就把你们的家园呢给你们毁了，杀的你们是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不争点的小耗子啪啪我都给摔死。言下之意，我是这儿的主人，你们都得孝敬我，要不然你们好不了。各位您琢磨琢磨，大伙能不恨他吗？可是没咒念，都是平头百姓，有什么办法呀？俯首称臣，忍气吞声。这恶龙啊就听说了这个碧罗姑娘长得漂亮，垂涎于碧罗姑娘的美色，这一年就说了，说你们进贡一对童男童女不行，你们得把这个碧罗姑娘送给我，作为我的夫人，这样呢我才能够保证你们一方安宁，要不然的话呀我可不答应。大伙是敢怒而不敢言的，碧罗姑娘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有什么办法呀？终日以泪洗面。小伙子阿祥血气方刚，正当壮年，一听这事儿，火撞顶梁门呐、啊！三十人暴跳，武林豪气飞呀、啊，牙咬得咯咯作响，心说好啊啊！看来呀、啊，我必须铲除恶龙，除去一方的祸害，一则为百姓除害，二则我得保护我心爱的姑娘啊。大定了主意，跟谁都没说。这小伙子艺高人胆大呀，趁着天黑一伸手把打鱼用的那个鱼叉就拿过来，趁着夜色茫茫一个人走了，干嘛？杀这条恶龙去了。恶龙干嘛呢？哎，也该找倒霉。这恶龙啊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说在这一片有人敢对我下手，别说对我下手啊，就扒倒我一片龙鳞，我都得叫他跪着给我扶起来，谁敢对我大不敬啊？放松警惕，呼呼大睡。小伙子在水边长大的，能不会水吗？水性那还棒呢，武艺也高，来到水边一个猛子绑下去了，潜水到了这个水底了，很快就找到这条恶龙。恶龙正做美梦啊，小伙子一看心说得了，看来啊我也甭打招呼了，我还说什么呀，我下家伙一抖这个鱼叉，这一下正给扎到这个恶龙后背上。咱说了，恶龙做梦也没想到说这一片有人敢对我不敬，还敢来杀我，毫无防备，所以这一鱼叉正给戳到后背上。你想睡得正香，一阵剧痛，好家伙，这恶龙可不干了，摇头摆尾呀、啊！ 在这个水里可就转上圈了。您要在水面上一看，这水都打旋，一人一龙就斗在一处。那个说这小伙子不是武艺高吗？武艺高也不行，人毕竟不是水里的动物，这龙可不是啊，天上地下水里面无一不精的，你人再游你游不过他呀。所以啊，两下子就是一场恶战。咱们简短接说，恶龙最后不动了，遍体鳞伤。再看小伙子阿翔，浑身上下那血呀，都染成一个跟血葫芦一样，也分不清是恶龙的血呀，还是说这个阿翔的血。最后一头栽到岸边上，起不来了。你想，就这么折腾，周围的百姓能不知道？很多人都围观过来。后来再一看，好家伙，整个水面都染红了。这边赶紧把阿翔架回去。有人呢，就告诉这个碧罗姑娘。碧罗姑娘一听，心爱的人为了自己斩杀恶龙，受了重伤，这心都碎成一片一片的。天天在这阿翔身边衣不解带搁这照顾着，可是阿翔这个伤势是一天一天的恶化，到后来啊，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能眼泪汪汪的看着。这怎么办呢？四处的寻医问药啊。那阵儿什么药啊？草药，找吧，满山遍野。后来这个碧罗姑娘就发现阿翔和恶龙搏斗的地方有一棵小茶树，长势挺好。碧罗一想，这棵树这是阿翔和恶龙搏斗的见证啊，为了百姓能过上好日子，我得把这棵树得照顾好，这就将来留作纪念呢。所以每天都给这棵树浇浇水呀，施施肥呀，培培土啊。哎，在他的照料之下，这小树长得也很快。第二年惊蛰刚过，树上啊长出了很多芽苞，非常可爱。碧罗怕这个芽苞被这个春寒冻伤，每天早上拿这个嘴含这个芽苞。到了清明前后，芽苞绽放，伸出了片片的嫩叶。碧罗呢就采了一些回来，泡上水给这阿翔喝。哎，万没想到这一喝比那个中草药来的都快。阿翔就觉得浑身上下每个毛孔说不出来的那么舒坦。原来手不能动，脚不能动，喝了几回之后手也能动了，脚也能动了。哎呦，碧罗一看这是神药啊，一口气跑到这个茶树边，把这个嫩叶都摘下来了，放到自己的胸口，干嘛？用自己的体温给它暖干，然后啊轻轻的揉搓，每天都泡水给这阿翔喝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阿翔啊好起来了，到后来能扶着墙走了。再过俩月已经好了八成。你看他好了，碧罗姑娘病倒了，积劳成疾呀。再想把碧罗姑娘救回来，回天无力了。阿翔是悲痛欲绝，就把心爱的碧罗姑娘埋在了洞庭山的那棵茶树边。碧罗姑娘生前照顾茶树，死后呢由这阿翔代为照顾这棵茶树。 后来呀，每逢春天，到了采茶的时候，人们就发现由这个碧螺茶树上采下来的这个茶芽制成的这个茶，总是呈现了弯曲似螺的这种形状，而且清香优雅，茶色呢清澈碧绿。人们为了纪念碧螺姑娘，就把这棵茶树取名为碧螺春。各位朋友，这也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的由来。